大家好，欢迎来到北冥有鱼，我是昭昭。
大家好，我是卡奇。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针对美国的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就是校园的枪支暴力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也是以前来过我们几期节目的嘉宾，一位是望远镜，他我们一起聊过青春期的抑郁这一期话题。还有一位是莫寒轩主任小莫，他也跟我们聊了好几期的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那欢迎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望远镜。
大家好，我是莫寒轩主人，非常高兴又能来到这里。
欢迎欢迎，也谢谢你们过来跟我们聊这一期可能相对比较沉重一些的话题。
对，那这一期请到这两位老朋友，也是因为今年他们所在的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在2月13号发生了一起大规模的枪击，就在校园内，当场是有3名学生死亡，然后也有5名学生重伤。其中有2名中国的留学生，凶手应该是自杀了。其实我们知道，在美国枪支暴力的泛滥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今年我记得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今年过的天数比美国枪击大规模枪击的次数还要少。也就是说，基本上每天都会至少有1起以上的大规模枪击。那大规模枪击的定义一般是。这好像是3个人以上吧，受影响，还是2到3个人以上。所以今天想请两位嘉宾一起来，首先聊一下当时的情况和校园枪击对学校、老师、学生，还有整个社会和社群的一些影响。然后我们也想讨论一下，在美国枪支暴力背后这样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撕扯，枪支暴力。和精神健康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你想？
我其实，在做这一期的前期准备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很久没有过这么压抑的那种感觉，就是在了解一些包括数字也好，还有就是一些新闻。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但我的感觉就是，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听到新闻上的大规模枪击的事件，我觉得是近几年是有一种越来越多的，已经多到变成一种常态的感觉。但是我当我在做这个调查，然后我看到了官方给的数字，就是今年发生的枪支暴力的总数一共达到了18,891起，然后总伤亡人数是15,906人，其中还有787个未成年人死亡的时候，我就还是觉得，虽然我的印象里已经是感觉很严重了，但是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反而就觉得更加难受。所以我在想。不知道在你们想到，包括就是你们自己学校看到有发生枪击案也好，还有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自己有注意到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现在？
就其实我觉得，确实是我这一次，MSU 发生那个枪击的时候，其实我本人不在学校，但是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对自己的影响还是挺大的，确实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因为枪击的地点呢，就在我们系旁边的2幢楼，然后我周围也有同事。学生就是当时是需要，就是比如说躲避在一些安全的地方，然后一直到，过了半夜，所以就觉得自己就是，好像虽然说人离得很远，但还是就是对，觉得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然后再加上因为对我自己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现在有小孩儿，然后小孩儿是，2、3岁就在。他就在学校的那个幼儿园上学，然后我就想到自己的孩子有可能会就经历这种可怕的事情，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担心，然后会甚至会去考虑说我这个地方还是我要待的吗？因为我在其实读书的时候，我读博的时候，我读博的学校就发生过一次枪击，然后那一次没有，学生没有发生死亡，然后最后是这个枪手他自己就自杀了，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就是坐着校车，然后去学校，然后再经过马上就要靠近那个有枪手的地方，然后校车就把我们带走了，整个一天学校就封了。 当时没有觉得有太多，当时只是觉得哇，就是这个枪击真的，美国真的有枪击事件，就觉得好像是一个，还是一个处于一个就是了解一个新闻的这个层面，就只是一个跟这件事情相关，然后了解好像一个新闻发生在自己身边了，但这一次就觉得说这个枪击真的有可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这个恐惧就是这一次反正就是带来的恐惧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我其实也是有同感的。其实我的情况和望远镜挺像的，就是我当时也没有在校园，我也没有在密歇根，我在美国另外一个州。但是当我听说了这件事，包括它的发生过程，它发生的那个 Berkey Hall 和后来，枪手移动到的 MSU Union。真的就是在我们工作的部门的边上，而且 Berkey Hall，我们过去有很多课就是在 Berkey Hall 上的。我听说了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真的我也是有相同的感受，就是这件事很有可能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也产生了这种类似的恐惧，包括我听说了，我依然在校园的一些同事朋友，他们说的他们的经历也让我有点不寒而栗。另外还有就是，其实在这个枪击发生之后，我也想做一个视频，因为我自己在哔哩哔哩上也有一个讲统计的 channel，所以我当时发生这件事之后，对我也有很大的刺激，所以我当时还想做一个节目，就说一下这件事情，主要是说，遇到了这种事情之后，大家怎么 self care，自我关照。但是这个视频我一直没有做下来，因为每次我坐在电脑前，我想做这个视频，我在想我要说什么，我都觉着，好像回忆起来这件事情，即便我没有亲身经历，我只是读到他的报道，但是我也是觉着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对我的刺激已经让我没有办法去 review，没有办法去回顾这个事情的发生，更别说我在观众面前复述这件事情。这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当然，我在我的生活中也遇到了一些其他人，他们听说了我是 MSU 的，然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就像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大概第二个星期吧，我去看了我的医生，然后第一次见那个医生是一个 specialist，然后他跟我聊天的时候问到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在 MSU，然后他当时的反应就是你们那边的枪击，然后怎么样，然后还跟我聊了很多关于美国枪支问题的这个话题。另外还有我打游戏的时候，我同一个工会的朋友，他是在亚利桑那一个学校教数学，然后我跟他聊天聊起来，他的反应让我非常有感触的。他给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觉着总有一天这种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学校、他的课堂上。然后当时我记着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特别低落，而且有一种恐惧在里面。
你们两位也说到了这种，对这件事情的各种，情感的反应，包括觉得很恐惧，觉得很担心，甚至有些回避。可能，也许我们也在经历这些，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枪击2月份就发生了。然后感谢小莫当时找到我们说想做一期，但是我们现在6月份才开始。有这个能量吧，把这些想法可能慢慢的拿出来，可以再讨论。在我在的这个州，其实就是那个不久之前1月份春节的那一天，在加州就发生了一个枪击。之后，在离我家很近的一个地方，好像是第二天， 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所以那个时候才是1月，就是20几号吧，就春节那一周就有2起枪击，而且都是跟中国人有关系的，所以当时我就已经觉得很近了。MSU 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我们就说要做这一期节目，然后但是时间点就慢慢的就拖了，可能有3、4个月。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很黑色幽默的，就是我们就说这一期节目可能在美国这个情境下，什么时候做都不会晚，永远好像都能赶上热点，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你打开新闻，你都能发现这个月可能就这个礼拜有一个大规模的枪击，而且。数据也显示，大部分这种大规模的枪击都是在校园，甚至就像望远镜说的，很多都是这边的 K-12，也就是高中甚至更小的这种校园。所以，这个话题也非常沉重，谈起来。
对，是的，一方面是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情绪需要消化，但同时我们又想着，在除了去消化这些情绪之外，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样的对话，就这个话题做一些什么，或者至少去开始思考，能开始做一些什么？我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可能不是很了解美国的枪支管控问题的观众，简单的讲一下为什么？这个枪支问题在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在美国是这么的，一个是这么的泛滥，第二是这么的难以去控制。也有调查，我看到显示，很多美国人都觉得美国的枪支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希望有更严格的枪支方面的法律可以去减少枪支暴力，但是一直以来又很难在政策上有一些改进。所以我们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在美国的社会环境下这么的复杂？
我觉得解析这个问题还是挺困难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明显，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国的问题，就是在全世界的国家几十年的这种数据统计，比如说大规模的这种枪击，美国可能上百，然后其他国家最多就是个位数，就是差距是非常可怕的。就算在发达国家中比，美国可能这个枪击案的这种发生率就是别人的几十几百倍，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和美国在这个方面是可以比的。所以我觉得社会文化包括法律层面，这是一个独特的美国现象，是肯定的。
我就想讲一个那个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事情，就是当然美国每个州的那个情况不是很一样，但是在我读博的时候，我是在德州读博的，然后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德
大
州
后
就
洲。
是持枪也是一个就是，虽然说就是争议很大，但是很多人对持枪这件事情都是有一个就是枪是保护我自己的手段的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一个这个想法，而且德州的大学现在是可以带枪的。之前像我毕业了以后吧，我毕业的那一年，他们就通过了那个法案，就是大学是可以带枪，当然你要把枪 cover 起来，就不可以露出来。但是在学校里面，这个法律是保护的，这个就是反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就记得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土生土长的德州人，他就讲了一个他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反正10岁以前了，然后有一天呢，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他就听到那个外面好像有什么动静，他当时觉得非常非常可怕，他就走到了爸妈的房间，他就把他爸妈有一个盒子打开，然后从里面拿出了一把枪，因为他觉得非常可怕，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就要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特别就是 typical 的一个德州人的形象，就是我们家院子被受到侵犯了，然后就有个人端了一把枪出来，然后这不是一个德州红脖大叔，这是一个就不到10岁的小朋友，小女孩，她就拿着枪就出来了，但是最后他们家的院子里面可能只好像是一个，他说是什么。什么动物吧，什么不知道是负鼠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他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有这个意识去我们家发生了危险，然后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甚至这他也没有到什么法定的年龄，然后他就知道就是他就是可以这样，他需要去这么去做。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是从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可能就已经有这种 mindset 了。所以你说从。对美国人来说，如果要禁枪，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我也可以接着望远镜说的这个事件来说一下我对持枪的一些了解，一些支持持枪的观点的一些了解，因为我对这个话题也是比较感兴趣，也会看一些大家的讨论，包括一些华人的讨论。我经常听到的支持持枪，当然我并不支持这些观点，那么这个只是我经常听到的有三个观点。首先，第一个比较常有的观点就是，人人持枪可以保证社会公平和秩序，主要就是像刚才望远镜所说的例子，自我防卫。有些人就会说，坏人从各种渠道、不法的渠道都可以搞到武器来。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如果进了枪，我不去用那些法外的途径，我是搞不到武器来对抗这些有法外途径搞到武器的坏人的。就是所以，如果进了枪的话，就会造成好人没有能和坏人相抗衡的武力。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经常会说，假如我是一个比较瘦弱的人，我面对一个人高马大，2米多高、200斤的一个壮汉向你冲过来，持枪也是消除这种体格上的差异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第一种观点就会认为，人人持枪就可以保证武力上面的制衡，来保证社会的公平和秩序，保证好人或者弱者不受坏人或者体格强壮的人欺负。那么第二个观点是说，经常在枪击发生之后，有人会说，杀人的并不是这个枪，而是扣动扳机的那个人，开枪的那个枪手才是真正导致死伤的原因。所以禁枪是没用的。如果枪手不用枪，他用别的东西，他用菜刀开辆车去撞路人，或者拿铅笔、筷子弄寸了，也能捅死人。难道应该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禁了？大家不能开车，菜刀也不能用，铅笔、筷子什么的也都该禁吗？这是我经常听说的第二种观点。那么第三种观点就是比较结合美国这边的历史原因了，就像美国独立。美国的这种现有的制度，是他们通过民兵持有武装，就是人民持有武装反抗英国人的暴政得来的，所以他们认为持枪可以保证自由，它是人民推翻压迫自己的政府的最后的手段，所以他们需要有持枪的权利。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三种观点。
对你说到最后一点，让我想到我其实刚来美国的时候学习，就是美国的那个宪法修正案嘛。第一条就是言论自由，第二条紧随其后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持枪的权利，这是写在第二条宪法修正案里头的。我当时就觉得大为震撼，就是美国人对于枪赋予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感觉，写在宪法里不可以被撼动。但同时很讽刺的就是。你在拥有这个权利的同时，你也有了可以同时掠夺很多人生命的很轻松的一种方法。
对，而且就你刚刚说的这些想法，我在这边也经常听说，因为尤其是在治安不好的地区，大家就觉得，尤其是华人啊，就觉得我们本来就是移民，然后呢有这些比较温顺的这种刻板印象，所以呢我们要武装起来，这样可以保护自己。其实，尤其是新冠以来，因为这边是有一些我们之前几期小莫其实还在就讲过的这种反华的这些倾向的影响下，其实华人的这个持枪率是大幅增加的了。但是有一些数据现在就显示，实际上持枪它在你的想象中是给你带来保护，但实际上它更有可能被用来是伤害到你自己或你的家人。 比如说有一个数据，就是在美国所有的跟枪有关的死亡中，其实超过一半是自杀的，是用枪来自杀的。所以人们可能想象的是，当有坏人来的时候，我可以用枪保护自己。但是当人们出现很多极端的情况，让他们有一些很绝望的念头的时候，枪可能也会成为伤害他们自己的武器。另外，小莫，你刚才说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觉得是持枪的人，而不是枪造成的这种伤害，也有很多的研究就发现，实际上持枪的人他有18倍的概率去伤害别人，而一个人他的这种个人的攻击性只会让他有，比如说3.5倍的概率去伤害别人，所以呢。他有枪会让人更加容易去，就是枪支的拥有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测变量。它比这个人的，比如说个性啊、冲动啊、敌意啊，还有他的各种各样的其他问题都更能预测枪支的这种暴力。所以实际上，数据是很明显的显示，枪支的拥有本身就是一个影响暴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的，我非常同意昭昭刚才所说的，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些和你看到的类似的研究。首先，你刚才也说到了用枪支来自杀，因为我研究的领域就是青少年嘛，所以我可能也会更多的看一些关于青少年的一些文章。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篇，就是说。一个家庭拥有枪支是和青少年自杀率是成正相关的，而且在不同的州，家庭拥有枪支率提高10个百分点的话，青少年的自杀率就会提升20%几。这是一个基于美国40几个州的一个研究的数据。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关于一些其他的研究，就是说，如果这个州在你自我防卫上允许使用这种致命性的武力的这法律更宽松的话，那么这个州的他杀率就会相应的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些也佐证了你刚才所说的一些观点，就是说。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观点，认为使用枪支可以赋予弱者一些反抗强者的武力，但是枪拿在施暴者、拿在坏人手里，它是不是就更加容易让这些人去施暴呢？也许他没有用枪支，没有用这些致命性武力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能在。其他人的帮助之下存活下来，但是如果这些施暴者使用了致命性武器呢？我可能根本就没有反击的余地，或者说，即便是我也有相应的武力，这种事情并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一个武力制衡，我们都有枪，大家都没事了，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枪击的发生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如果枪手要对我袭击的话，他肯定不会大张旗鼓的走到我面前，拿枪指着我说：“我要对你开枪了。”然后容我拔出来枪对他进行反击，他肯定不会这么大张旗鼓的吧？他很有可能在我有反应之前，他就一枪把我打死了。但是。如果他没有枪呢？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致命性武器呢？我是不是还有一些机会可以逃跑，或者寻求其他的帮助？这是其中的一点。那么另一点就是，即便我也有枪，那么面对这种枪击、这种突发性的、非常紧张的这种场景下，我能不能进行去反击？我打得准他吗？当然，我有可能我会去靶场进行训练，进行打靶，但是打靶跟真正打一个人一样吗？靶子一点都不会动，在那儿也没有反应，但是我有可能打一个人，我真正去剥夺了他的生命， 我打到他会有可能血会喷到我身上，有可能他会惨叫，我的心里能承受这些东西吗？有可能是不能的，而且，即便是我要去反击，我能承受这些，但是我知道我该怎么反击吗？我并不光是拔出来枪冲他射击就完了，我可能需要去找掩体，需要去照顾其他人，需要有很多东西需要去考虑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我也听过过去别人的一个 podcast，就是说他访谈的一个人，过去也是基于这种可以反抗暴力，反击坏人。来支持持枪，但是他经历了一次枪击之后，他改变了这种想法，就是他在当时遇到枪击，他也配着枪，他当时根本就没有办法反应该怎么去用枪还击。也许枪在一个经过严格训练，比如战场回来的老兵，可能他带着枪，他在当时他知道。该怎么去还击？而且他有这样的心理素质，但是对于一般的大众呢，也许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配枪其实也是没用的。
对，而且我们在应激反应下，当你发现一个非常巨大的危险的时候，其实更可能的就是产生 flight 或者是 freeze，就是要么就僵住，你要么就是想要逃跑的这样的反应。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又训练有素，还能够保证能瞄准凶手，解除这个危机，这个可能性太低了。但你刚才说到这个，也确实是现在在美国争论很大的一个。对于枪支暴力的问题的一个围绕的一个角度，就是到底是枪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刚才昭昭说到的那个调查里面，就是说枪支暴力最有力的预测的因素就是你有多容易拿到枪嘛。但是美国的另外一个 NRA，就是国家步枪协会为首的组织，他们在发表支持枪支的言论的时候，经常会说到的其实是人的问题，而且他们还会经常提到让我很气愤一点，就是有精神问题的人，他们会更容易去进行枪支暴力、上色活动。但是研究显示，就完全不是这样子，就是一个人有没有精神问题，并不是他会不会去用枪，然后去伤害别人的一个有利的一个预测因素，所以。就是就着这两个观点，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枪的问题，一直在美国会有一个很激烈的争论。然后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心理学家，然后他就在想，我们对于预防枪支暴力能做什么？他里面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把枪支管控跟枪支暴力问题是两个问题来看。枪支暴力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因为它有确实的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然后去想我们怎么去为这个枪支管控的政策也好，或者是去帮助大家怎么去预防枪支暴力也好，做一些干预。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两个角度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包括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什么，哎，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做一些什么这样的想法？
觉得小莫说的点就是说，通过枪来反击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幻觉。那我觉得这个幻觉其实可以引出两点：第一，就是大家为什么有这个幻觉？这个可以我们之后去讨论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都谈到的那种无力感、那种愤怒、那种感觉自己非常的脆弱，生命非常脆弱，然后你没有办法去做什么。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希望我们一会儿能谈到吧。然后另外一份就是说，卡奇说的，到底真正的有效的方式是什么？那其中一个是总是在风口浪尖上讨论的是这个精神健康的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有很多的研究都显示，精神健康问题和这个是完全的，不能说一点不沾边儿，但它只沾一点边儿，基本上就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有46%的美国人都觉得是严重的精神问题是跟枪击暴力有关系的，而且他们认为精神问题的人就是比普通人要危险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实验，就是他把两组人，一组就是读普通的报纸，另外一组人就读枪击的报纸，然后读了枪击报纸的这组人，他就会认为有精神问题的人。 会更危险，而且他们就想离他们更远。所以说，美国人已经把枪支暴力和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他的这种媒体的报道又正在加重这种联系。但就像卡奇说的，其实他没有什么联系。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当然在像我们也聊过，在精神病院或者说在一些急诊工作的经历，确实暴力可能是一个比普通情况下更常见一点的情况，所以不能说他在严重的，比如说有一些很强的这种控制问题的人身上，他可能确实暴力的倾向会比普通人要增加一些。但是有一个研究就表明，就算你把所有的跟精神疾病相关的暴力解决掉，它也只能解决4%的枪支暴力，也就是说，其他96%的枪支暴力都跟精神问题的这种贡献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他们这个两个问题其实就是像卡奇说的，它不是，它其实是一个更多的一个障眼法吧。那其实有很多的研究者，包括比如说社会学家，因为这是一个，还有包括流行病学家，一些公共卫生，然后精神病学，犯罪学，就是各种部门吧，他们一起研究了很多年，然后他们就写了好多报告，然后发到白宫，然后人家都不待见他们，然后他们就把这东西发出来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有，他们觉得至少有3个在社会层面的措施，实际上是可以降低枪支泛滥的。其中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叫 Red Flag Laws，就是 Red
警
Flag 是。
红标，大概就是给别人加一个，
Flag Law，
对，
对
加
，Red
一个
Flag
标
Law，
记。
对，Red Flag Law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些让你觉得很危险的信号，比如说他已经开始威胁到了他的家人或者朋友，那么公权力可以从他手中暂时的拿走这个枪。然后这个研究表明，这种措施在一些地方实施了以后，他可能能够，他拿走20个枪之后，可能能够救一个人的命，也就是说，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
你刚才说的就让我想起来了，我看到对2月份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那起枪击的枪手的背景的报道，他其实我记得是在2019年就已经因为违反这种枪支的法律而被吊销枪支有3年了。他已经有过前科了，也就是说，然后在这些他在对他的吊销他的枪支结束之后，他又去犯下了这样的枪支暴力，所以我支持你所说的这种有前科的人可能会给他一个 red flag，包括我也在读一些相关的研究的时候也发现说。枪支暴力也经常会发生在一些亲密关系，就像夫妻、伴侣或者男女朋友这种关系之中。而且我看到的研究是说，如果这个州的法律，因为在美国，枪支的法律是每个州自己来制定的，如果这个州限制了有这种。亲密伴侣之间暴力前科的人的对枪的持有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很明显的降低在这种亲密伴侣之间发生他杀的这概率。这个研究也是支持了你刚才说的这种 red flag law。
你说的那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研究就发现，因为大规模枪击是一个特别少见的一个现象，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难预测，但是如果最好预测的可能就是一个充满愤怒、有一些被害妄想的一个自己独自待着的、拥有枪的一个和社会没什么交往但有很多愤怒的男性。那你说他能把所有男的就禁止说你要上街吗？他也不可能。所以呢，就说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难预测，但是他的这几个方法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但是因为这拯救的是生命嘛，就是20个里面能救一个也是有用的。 另外一个比较有用的是一个背景调查，就是说在给你枪之前要做一些更详细的背景调查，但是肯定是不应该把背景调查主要集中在精神问题上，实际上更应该集中的是他之前的这些暴力的一些威胁行为，甚至是一些非暴力的，比如说一些言语的威胁，或者说有一些犯罪的一些东西，这些就是一个背景调查。然后有很多研究就发现，当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如果是基于精神健康去筛的话，确实自杀率会变少。就是这些人如果因为精神健康原因他拿不到枪的话，那他因为枪而自杀的概率是减小的。但是，就是如果基于精神健康去筛，去做背景调查，它并没有特别影响他杀率，是因为这些用枪做大规模枪击的人，如果不是精神问题的话，他就是其他问题导致的。实际上，他有70%的可能性，他这个枪是非法来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可他根本就没有通过背景调查，但是他还是有办法搞到枪。但是那些自杀的人，他往往不太会通过非法途径搞到枪，再去杀害自己。
是的，我觉得就像刚才望远镜所说的那件，他的德州朋友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当然她没有办法去拿到一个 license 来持枪吧，但是她可以去拿她的父母的枪，而且她的父母只要走进她父母的卧室，打开了她的枪柜或者枪箱，就能拿到致命性武力。而且这个也就是我刚才也提到了我读到的一篇关于家庭持枪率和青少年自杀的正相关的这个文章，当然这些青少年是没有办法合法持枪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能够拿到枪去自杀？他们很容易能拿到他们父母的所持有的枪，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在美国非常大的问题。
哎，我还想那个，就是，想到就刚才我们说那个，就是把精神疾病和那个持枪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然后就让我特别想到，就是我们在做就是青少年，因为我是做青少年研究的嘛，然后就让我想到一个特别，就是我们现在在就是研究里面在经历一个就是特别在转换这个 mindset 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比如说在研究青少年出问题的时候，比如说他学业有问题，然后他吸毒，特别是吸毒，然后酗酒、吸毒什么的，之前会有大量的研究都是在做他是不是有精神疾病，是不是他的mental health 不好，然后导致了他做这样子的行为。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研究其实在表明说，其实是更多的是环境的原因，就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研究，就是怎么去预测这个青少年他会不会吸毒，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行为问题，然后有很多的是环境，比如其实更重要的，就比如说是这个社会 SES，就是社会经济地位，然后他是不是一个来自于一个被那个压迫的一个 group，然后比如说他的 neighborhood，甚至他学校有没有对他，就是学校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公平，学校的环境是怎么样，所以像这些问题，就是更多的是去就是影响青少年的那个行为问题，然后是更严重的，而不是心理疾病，其实心理疾病也有很多，就是都是这些环境造成的因素嘛。然后就让我想到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就是你怎么去制定这个政策，然后这个社会的环境，家庭的环境，或者社会对父母的一些，有没有对父母就是进行一些要求，就是你怎么把这个枪能收纳，然后就是其实有很多有这种 policy 的问题，而不是很简单的把精神疾病跟使用枪支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就是很政客非常。就是他们熟练的手段，就是玩弄这种转移注意力。
而且我觉得把精神疾病和枪支暴力联系在一起，也是对精神疾病的一种污名化。
对
就
对。
像我觉着这种事情已经在我们的人类社会和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情，就像我们对同性恋的污名化，我们曾经对同性恋的污名化，包括现在可能依然有些人会恐同。
也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就是我看了一个研究，他就是说，因为在美国之前，他就是肯尼迪被刺杀，包括那个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他开始出台一些枪支管控的一些法律，其中一个就是要做这种精神问题的背景调查，因为可能当时觉得凶手是有些精神问题或者是怎么着，但实际上他这么多年的99%的这些，他就是。他觉得有问题，其实都通过了，就是都给枪了，所以这个调查也有点有名无实这个样子。我觉得可能让我觉得最诧异的就是说，这其实明明是可以通过循证研究来至少能够看到一些解决思路的一个问题，因为有很多的研究去做这些对比、做这些数据，但是它没有办法转化为一个公共政策，我觉得非常可惜。就说很多东西并不是我们不可以。去通过研究科学的方法去了解的。
对，是这样的。我印象很深的一个枪击案是 Uvalde, Texas，在德州去年发生的那个小学的枪击案嘛。当时死的是20多人，我记得，而且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在这件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那个步枪协会本来是要在 Houston 举行一个枪展吧，然后很多的人都是说这件枪击案刚发生，然后影响这么恶劣，应该取消掉这个活动，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着举行了。就我觉得从那个新闻就看到了，就是真的这个问题的两边的对立性，利益放在了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制定政策的人，然后包括这个。对于持枪的受益者，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要通过赵说那种偷懒的方法，然后去转移注意力、推卸责任的话，那我们的研究不管再多，然后再多政策方面的建议，可能也会很难去被他们愿意去听到或者看到。所以这也是一个现在会让我觉得我们非常被困住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就剩下一点时间，我在想，我们谈了很多社会还有政策层面上的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一方面是这个确实很重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谈个体的这些反应确实很沉重。但是我觉得最后想聊一下，那枪支暴力发生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或者说至少去理解。自己和周围人的情绪上的反应，包括学校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活动，大家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在座都不是这种自我防卫的这些专家，我们当然不能给出来一些面对这种枪击事件，我们该去怎么保护自己，可怎么反抗？这个当然应该找一些更为专业的人来谈。我觉得让我来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也想做一些这个视频来讨论一下，面对这种我们应该怎么自我关照。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问题交给我来问会更合适？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认识一个就是 MSU 的一个心理创伤的专家教授，然后他跟我说他是参加了学校的一个类似于 task force，就是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是帮学校去应对学生的一些创伤。然后他跟我说他觉得非常的受创伤，然后他不得不请了一个礼拜的假飞到欧洲去。我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就他其实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反应，不可能有一个很得体、很有所谓有效的一个东西，因为实际上他当然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二次创伤嘛，就自己本身也是这个校园里面，再加上还要帮助别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可能有时候专业知识，我觉得也只是说你知道这过程是什么，你这个过程可能还是非常的让人非常痛苦。
那么我换两个问题可以吗？因为如果我自己遇到了这种情况，我感觉不好，我可以怎么做？我有哪些 resource？我有哪些资源可以去寻求来帮助我摆脱这个事件对我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真的摆脱掉这个负面影响，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实社会。 我在想，我有一个观察，就是在我的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可以看到、可以听到来访，他会去讲自己对于这个枪支暴力的担忧。我生活在一个非常蓝、非常自由派的州，但是就算在这样的环境里头，我也有来访会跟我说，他去超市会担心会不会就突然就枪击了，他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不理智。甚至有一些不正常，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见到了有帮助的一个方法，就是去认可他的这种恐惧跟担心的情绪。我不觉得这是不理智的，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确实是面临着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你在正常生活的时候会感觉到恐惧，会担心会不会有大规模的枪击案就发生。那如果你首先认可你这个情绪，然后认可你的想法，确实是基于现在的现实的，不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你再接下来去找跟你有相似的价值观的，然后你感觉到可以被支持到的人也好，或者是小组也好，最好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就比如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就互相去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方式。然后同时，可能说的极端一些吧，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价值观就是我现在很难不去担心这个问题，然后我一定要做到尽量减低风险，比如说随时就提防着我要怎么去自我保护，我去超市我要随时观察着出口在哪里。如果这个在对你不造成正常生活的影响的前提之下，如果这是符合你价值观的，那你可以这么去做。但是如果已经对你的生活造成了困扰，那我们再去想接下来有没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应对方式。但是确实是很难，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第一步吧，就是我自己也会有那种很不想去接受。现在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需要去对枪支问题感到恐惧的社会环境下，但这个就是我们得先接受的第一步，我觉得才可以走到接下来怎么去自我关怀。
OK，我觉得你有些回答已经解答了我第二个问题。我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假如在这种事件发生之后，我的一个朋友经历了这样的 stressful event，其实我说的这种 stressful event 不一定是非得是 mass shooting，不一定非得是大规模枪击，也有可能是面对的其他的暴力或者人生中的突发的一些让你觉得很有压力的事情。如果我的朋友遇到了这种事情来找我，想从我这儿寻求一些帮助，我该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你刚才的回答也有多多少少稍微触及了一些这个方面。
是，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们会意识到，很多的公共事件，包括我们聊到的枪击也好，我们之前聊到的一些政治性抑郁也好，包括现在的一些很多研究现在出来，就是全球变暖的气候问题，实际上对人们的精神健康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会责怪那些受到这些公共事件影响的人。他们太敏感，但实际上这些事件就是会影响到你个体的这种对安全的感知，对你生活，可能你本来有一个锚，突然你会觉得，哎，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我的安全性可能都会，或者我最爱的人的安全性可能都会受到威胁，然后就会觉得突然有一些很慌，然后这些，我觉得这些反应都非常正常吧。就像卡奇说的，当然我们社会还是存在着很多大量的去否定或者污名化我们的这些反应，所以这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去认可、去承认这件事情。也就像我们在这做的，确实我觉得我们虽然拖了很久，大家都很回避，然后谈到一半儿就把这个话题又转到一个公共层面上，但是，从心理上就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虽然我拖了这么久，但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就这一期一定要做，就会觉得好像是对自己有一个交代的感觉。但我很好奇，就是你们经历这些事情，你们观察到自己或周围人或者学校，觉得你觉得有些什么反应，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事情帮助到你，或者说什么样的因素是有保护性的呢？
我 我就先说说那个我的观察，就对我周围的人的观察，我觉得很就是印象，就是让我感觉很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的话，我好像前几天一直都是懵的，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吗？就我知道它发生了，然后我也在看新闻，然后我甚至很担心，如果我小朋友就是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总觉得好像脑子里面就隔了一层雾，就跟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好像是过了好几天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开始给我的同事和那个朋友，就是在当时在 MSU 的同事和朋友，就当下我有发短信，但是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好像觉得哦，好像可以，这件事情好像变得更加真实了。然后我又开始跟很多朋友发短信，然后问他们你们现在怎么样？就我觉得，就是好像突然有，就是就前面那一段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不真实。我觉得我甚至做出一些我关心我的学生同事的那个反应，都是只是很本能的，但是我自己心里面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出于我的真心去问的，就也不是这么说，但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我的感情是什么。我觉得我好像经历了挺长一段时间这个情绪，然后但是呢，就是我有问我的学生，然后还有他们周围的人的情况，然后有一个例子，我就觉得特别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我的就是很多美国大学的博士生，他们要去做那个助教嘛，然后呢，他那个课堂，他跟他的那个上课的那个老师，他们两个人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那种应对的方式，他的老师就说大家都必须要来教室，然后我们要一起那 fight，然后我们要，这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那个立场，然后这是我显示我很强壮，然后我没有被这件事情打倒的方式。但是我的学生根本不想去教室，而且我觉得应该大部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部分学生也都根本不想去教室。当然作为老师来说的话，就是老师给学生有一些空间，就是说你可以选择最后那个remote 嘛，但是就是 COVID 之后，这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就是大家就是有了这个选择，你可以 remote 去上课。但是他要求助教就是一定要去教室，然后显示我们老师没有被影响，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那老师，我的很多同事，他们有家人，甚至都就是亲眼目睹，就是血淋淋的那个人从他们面前走过。其实，然后还有我的学生，就是他们都也是在这件事情里面，就是受到伤害的人。就是他们，就我觉得作为老师，然后或者是助教来说，他们也要经历这个过程。他们其实和学生是一样的，根本做不到，就是说我要去到教室，然后我显示我没有被这件事情打倒。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后来建议我的学生说，如果你感到很难，你还是要跟你的那个老师去说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就是感到印象很深刻吧，就是大家就是在应对这个 trauma 的时候，应激的那个反应到底有不一样。然后你在工作或者是学校的那个场合，你要把大家都放到一起，然后再接着要大家一起去工作这件事情也挺难的，就是要因为你要应对每个人的那个心理状态不太一样。
对，而且这个老师处于一个强烈的一个否定的一个状态，就是觉得我没有受影响，或者这件事情我可以完全把这个影响抵消掉，而且你们也都要和我一样，因为我记得你当时提到就是说，因为那个凶手最开始他在三个地方作案，然后所以他枪击了第一个以后又过了很久，所以那些学生我记得是说躲在教室里面，有的躲了4、5个小时，所以那个过程整个那种心理的折磨。不是说知道旁边有死人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
这个有点岔开话题了，但是，我就想到，就是因为还有同事，他真的是需要，他就是说他找了那个教室里面最近的，然后可以把门挡住的东西，因为那个门是锁不上，教室的门是锁不上的，然后我对他说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他就是说他不觉得他能，如果那个枪手真的要进来的话，他不觉得他拿一个桌子挡住门，然后把门闭上，他不觉得这是一个 能真正有效挡着那个枪手进来的那个方法。但是他知道，就是如果枪手想要找一个 easy target，他不会找一个开了的门。然后这是他在那个就是刚开始在 MSU 工作的时候，就是MSU 有过一个就是这种如果发生枪击事件你应该怎么办这样子的 training。但是我觉得他在描绘那个情境的时候，就是说他已经想到他不能成为那个让那个枪手就这样随便走进来，就是他的教室不能是让枪手这样随便走进来。那实际上在他的脑海里面应该已经是这个枪手马上随时就可以进来了，然后我觉得那个情景，我自己想想我都想哭。
很无助。
我也读到过这个事后对一个MSU 学生的一个采访，他就描述了他和他的一些同学躲在一个教室里面，也是像那样拿桌椅把门堵住，然后把灯关掉，然后在一群人在里边，我记得他是说躲了4个多小时还是5个多小时，一直躲到半夜1点多。而且接近他们出来之前，还有一个好像是楼，他们那个楼的工作人员来过来了一遍，但是他们躲在那里根本不敢作声，然后最后才是有一个警察过来，然后表明身份，然后把这些人接出来，然后给他说这件事情过去了，然后他们才能出来。当时我还在想象了一下，假如我在那种黑暗的环境中躲，我能躲5个小时吗？而且可能随时就有一个枪手进来，就破门而入。我能不能在这种环境下躲这么久？而这种环境又会是多么让人恐惧、多么绝望的一种情形？
我觉得应该让那些步枪协会的人、政策制定者去亲身体验一下这样的感觉，这样可能他们就可以终于可以开始换位思考了。我前天还看到德州的那个众议院刚通过了一个非常荒谬的，bill 就是法案，让学校的老师们可以开始佩戴枪。这个还没有正式生效，但是现在也是很多的人支持。就我们就以暴制暴嘛，老师佩戴枪了之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校园枪击案的话，老师可以去保护学生。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就非常的火大。
我们以后都可以是神枪手。
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枪支暴力的我们自己一些思考跟感悟，感觉这个问题现在确实是一个在美国非常两极化，但同时感觉枪支政策的制定者有很多的责任要做的这样一个问题。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所谓的方法可以去改进这个问题，但是至少我觉得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聚在一起，然后互相去讨论，也是我们能做的一点，对自己还有对可能周围的人也受到影响，有帮助的一个方式吧。那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先结束了，然后也谢谢望远镜和小莫来参加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